那么好，如果不是基督，如果这只有两个可能，如果不是基督升天的话，如果是基督升天的话，那个妇人一定是玛利亚，但是不是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说在灾难以前很明显的男孩子被提，那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，根据圣经自己的解释，除了主之外，那就指的教会中得胜者说的。那么好，如果这是教会中得胜者的话，他下面应该会继续解释下去啊。所以你看见吗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男孩子一被提到天上，一被提到天上去，你看这个被提跟征战有关系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，当教会真的产生得胜者的时候，如果他们的得胜像基督那样的得胜，结果呢，你看见一定有属灵的征战。那么因着天空属灵的征战，结果因着这个得胜，因着这个得胜者被提，结果你看见这个和什么关有关系呢？和撒旦被摔在地上有关系。好了，这两个东西，这个两个中间当然有当然是有联系的关系。所以如果因着这个缘故的话，我们知道说因着这个得胜者的得胜，结果撒旦就被摔在地上，所以证明说撒旦输了，证明说得胜者胜过他们。那你怎么知道呢？当讲到撒旦被摔下去的时候，他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通通来到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这件事 是这样的话，因为什么？因为那在我们面前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，你看见吗？这里有弟兄，我们的弟兄，结果呢，谁控告他呢？是撒旦昼夜的控告他。但是因着这个被提，你看见，因着整个的事件，我们不讲他的前后，反正这个事件就是说，这个被提这件事情和撒旦摔下这件事情是一件事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本来呢是撒旦还在空中的时候，还盘踞在天上的时候，结果一天唠叨，天天控告我们，控告弟兄们。但是现在呢，被摔下去，因着被摔下去，所以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就是为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摔下去了。然后下面说，弟兄胜过他，他是谁？撒旦。所以什么叫做得胜者呢？得胜者是胜过撒旦。那么这些得胜者怎么得胜呢？因着他们得胜，结果就属灵征战就带进了属灵征战，在这个属灵征战的结果，你看见吗？撒旦怎么样？就被摔到地上来。所以当撒旦不能够在空中，结果他跑到地上来了，表面上他是和米迦勒征战，米迦勒征战，事实上呢，你看见没有？神是借着得胜者，因着得胜者的缘故，结果你看见说撒旦被摔下去了。所以圣经说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着什么？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。现在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得胜者呢？得胜的第一是胜过撒旦。你怎么胜过撒旦？你不是面对面，乃是因着在基督里得胜的缘故，结果呢，你看属天有了征战，结果最后呢就导致撒旦被摔在地上。所以当撒旦在空中再没有地位的时候，再不能控告我们的时候，神说弟兄胜过他，这是得胜者的得胜。但是有原因的，我们所以能得胜是因着羔羊的血，我们还是蒙恩的罪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能胜过仇敌的控告，仇敌不能控告我们，原因在哪里？就是因为羔羊的血。然后呢，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个教会的见证和得胜者的见证多么重要。当全教会荒凉的时候，你看见见证的道在谁的口里？乃在见证，乃在得胜者的人的口里。然后呢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。有多少的寻道者，他们觉得他们的前途不是寻道就是被提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 因着他不爱惜自己的性命。结果你看见在灾难还没有开始以前，当这个整个的怒气还没有到地上以前，你看见吗？神把他们提到宝座上去了。那么上面说是男孩子，男孩子不过是表号，下面说是他们，所以可见呢，有一般的得胜者。当全体教会失败的时候，他们站在水平线上，他们得胜能像基督一样的得胜，因为他们里面的生命乃是羔羊的生命。所以你看羔羊怎么升到天上去，那今天我们的生命也是升天的生命，也是在地好像在天的生命。我们还没有被提，我们的灵乃是个被提的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这里被提有一个原则，是个得胜者的原则。如果你说他们是全体教会，那就是全教会被提。如果你们说这里的这个得胜者，这个他们乃是指教会中的一般的人，有大体可能荒凉了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得胜者被提。但是不要，不管怎么样，你也许说是全教会被提也好，你说是得胜者被提也好，有一件事情就是说，被提乃是根据什么？乃是根据得胜，这个再清楚不过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你看见吗？虽然有人相信灾前被提，有人相信灾后被提，有人相信得胜者被提。我举个例子，在弟兄会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人物，一个是 Darby， 很会读圣经，他是解经之王。还有一个人叫做 Muller， 他很会祷告，他一生有祷告一共有150万英镑，主真的赐给他。在他临终以前，那么他回过头去看，他这么多祷告，神从来没有听，没有不听他的，只剩下两个。人家问他，你相不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？他说神不会失信，他从来没有失信过。结果他去世了以后没有多久，那个两个祷告也答应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在弟兄会里面，这个最会祷告的应该是穆勒。穆勒给了我们许多的帮助，那么他是弟兄会的人物。换句话说，他是19世纪大概1928到1948那个时候的人物。那么不要忘记，他们的的确确让我们对圣经明白。像达比，他的确看见启示录很多还没有应验，所以就开启了一个很重要的门。那么他的贡献是个很大的贡献。你看达比他的神学，或者说弟兄会的神学，可以被一个神学院完全接受，这是很特别的事。那这个什么？这个就是达拉神学院。所以我们普通讲的时代派啊，要么是讲的达拉神学院，要么就是讲的达比，要么讲的弟兄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在弟兄会里面，对于圣徒被提，你看这里有三个人物，一个是达比很会读圣经，一个穆勒很会祷告，还有一个弟兄呢，叫做齐伯门，就 Robert Chapman。 那么齐伯门这个弟兄呢，他的特点不是祷告，他的特点也不是读经，他的特点是爱。所以他们说，他们彼此称弟兄，但是他们说在他们中间最像弟兄的就是齐伯门。所以齐伯门可以说弟兄会的代表的人物。他不光弟兄会，不光圣经非常的丰富，不光很会祷告，而且这个弟兄的确是爱。那么这个弟兄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全世界都知道他爱，他知道，我们没有时间讲他的故事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这个当他这个有一天呢，有一个人在澳洲写一封信，但是不知道他的地址，所以上面就写齐伯门。那齐伯门然后怎么办呢？然后就写英国。然后写了英国以后呢，在下面也不知道在哪里啊。他其实我们知道，我们前不久去过他那个地方，那个根本在英国南边一点，在英国南边一点。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知道在什么地方，但是呢，这个写信的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，所以只好写着英国爱的大学齐伯门收。那你想想看，这样的信可能你觉得丢到邮筒邮差会送到吗？不可能的，结果居然给他送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的，他实在是我们特地到他所去的地方，我们特地去看去看过他 特别我们到他坟墓那里去看，那么他死的时候几千人来送他，那不光是弟兄会的人呢，还有就是长老会的人，还有浸信会的人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本来是很有钱的，在伦敦很有钱的，为了主的缘故他要撇下一切，结果他要到很偏远的地方，你到了他所在的地方就好像到了英国的旷野一样，那么结果呢，他非常的殷勤，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这个人是充满了爱，没有疑问的，所以最后在他的坟墓上面就是三个字 God is love， 神就是爱。那前不久的时候，我们大概有五十几位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特别到英国去，因为参加教会之旅，那么我们特意的就是要到他的坟墓那里去，那么没有人会带我们去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终于找了个老弟兄，这个老弟兄终于把我们带去了。所以当我们在坟墓面前唱这个 Robert Chapman 的诗歌的时候，他有一首诗歌叫《不再定罪我的魂》啊，他写的。所以当我们唱的时候呢，刚好下一点的雨，那么那个老弟兄就受不了，老弟兄他真的，他因为他说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在很这个世界各地有好多，甚至我们因为我们参加去的人大部分是中国人，有的不过在海外就是了，他做梦没有想到，居然呢在今天很多人在英国都忘记了这位弟兄，但是我们呢在他的墓前我们唱这是个温习那个故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的的确确是弟兄会里面典型那个弟兄。所以有三个弟兄，一个是达比，一个是穆勒，一个就是齐伯门 Chapman 弟兄 Chapman 弟兄齐伯门弟兄。好了，但是呢很稀奇，讲到真理的时候他们就不一样了。比方说吧，达比是相信灾前被提的，全教会被提，但是穆勒呢是相信全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然后才被提。那么这个 Chapman 他怎么相信呢？他相信得胜者被提，他相信教会有一般人因为他们得胜的缘故，所以在灾前要被提。所以你看他们在真理上看法不同啊。那么因着真理看法不同呢，所以呢跟随达比的人认为达比的光是 最重要。所以你看你碰到弟兄会的人，你如果讲了，你说我相信我不能跟达比的看法一样，我不相信全教会被提，那他一定不跟你一起薄饼的，那个时候他一定不跟你来往的。如果你要他很清楚的，你只要说你是不相信灾前全教会被提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你薄饼的你坐在后面去。所以很多丈夫妻子就这么分开的，那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全教会灾前被提，全教会被提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跟随他的人很绝对，觉得达比弟兄所看见的光就像加尔文一样，加尔文是个伟大的神学家，是个圣经学者，达比也是。好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在他旁边的人。那因着我们的弟兄就是 Chapman， 他相信得胜者被提，或者叫 partial rapture， 部分被提。如果这样讲的话，那么好了，那当然他们就常常唠唠叨，你看讲他的不是，这个不是，那个不是，就讲了半天以后呢，达比都烦掉了。达比起来为谁辩护呢？为齐伯门辩护。他怎么辩护呢？他说，你不要再讲他了，我们这些人一天到晚呢讲保罗的以弗所书，讲到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只会讲，他说我们的弟兄就在那里。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？有一次达比，你知道达比有软弱，达比按理来讲是讲教会合一的，讲圣徒合一的，结果在 Plymouth 那个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弟兄会后来叫 Plymouth， 因为 Plymouth 弟兄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 Plymouth 的人最多，曾经有一度有1000多人聚会，那实在很有主的同在。一直到今天你到 Plymouth 去，你问弟兄会在哪里，他们都知道，因为继承者他们都知道。所以可见在当地的确一个很大很大的见证。但是后来呢，就是因为他发现有一个弟兄讲了异端了，结果呢他就很认真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后来呢他就半年以后他不能忍受了，他另外就到别地方，他就和一般神的人就开始薄饼了。所以他是讲合一的，但是你看你在他一生有一个软弱，就在 Plymouth 这个地方他是第一个和别人分开的。所以后来是谁责备他呢？就是 Chapman 责备他。那么达比就说，他说你知道吗，我已经忍耐了6年6个月了，那么你知道 Chapman 怎么说呢？他说如果我是你的话，我们要等6年。结果他的话没有错， 如果大卫再忍耐两年的话，那个时候全教会的良心都被激发，都知道说那个是异端。如果全教会起来对付那个异端的话，就没有分裂的事情了。但是呢，大卫没有忍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在真理上好像是比 Robert Chapman 要强得多，但就在爱来说，你看他赶不上 Chapman。 但是稀奇就在这里，你明白吗？当许多人觉得看法不一样就不能一起擘饼的时候，他说你不要再讲了，我们是天天讲论谈论，我们与基督坐在天上，我们的弟兄根本就在那里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就是在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弟兄会也好，或者时代派也好，很明显的你看见吗？他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，讲到背题的时候，他们在这些地方看法当然就分歧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再说，因为这些解释是我们的解释，我们的解释乃是照着尽可能我们所领会的神的话是怎么解释神的话，但是不表示我们不会错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谦卑，但是你的解释可以不一样，但是你要抓住什么？要抓住那个预言的灵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很清楚，到底是灾前背题呢，还是灾后背题，还是灾中背题，或者部分背题都可以，但你要知道得胜者有一个，这个背题有一个原则是什么？就是得胜者背题。所以不要紧，你如果相信全教会背题的话，那么我敢说你讲的全教会当然不包括那些什么，不包括那些新派的人，当然不能，他连神的儿子他根本不相信主耶稣童女玛利亚，根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所默示的，那你怎么能说他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呢？不能啊。所以在这个情形下，你所讲的教会背题是什么意思？那当然不能包括他们，当然包括信仰纯正的，这个才是啊。那个原则什么原则？那个原则还是得胜者的原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失败了，他们挂着这个名字说他们是基督徒，但是现在呢，你当他们荒凉的时候，你愿意站在神旨意的，站在神的这个旨意上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才叫做背题。连弟兄会的弟兄们，他们讲的教会背题，严格说来是指着他们说的。凡是不是弟兄会的，凡是不是所谓不是教会的，就是公会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他们不会背题，我们才背。他们说我们是菲勒铁菲啊，因为菲勒铁菲神应许他背题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很清楚的，不管你怎么讲背题，有一个原则就是，一定主要得着得胜者。那么就算是你相信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的话，那你怎么帮助神的儿女？如果你传这个道的话，你说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，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全教会都要经过大逼迫，而且那个逼迫就像这个这里面所讲的一样，那么弟兄姊妹，谁能够担当得起啊？那你如果传这个道的话，你有个责任，你要帮助他们得胜才对啊。所以还是得胜者，你看见主还是呼召得胜者。所以借着背题这件事情，我们看见说，你不管你怎么解释它，但是呢，得胜者这个原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读到十四章你就很清楚了，这一般得胜者乃是初熟的果子。所以你读到十四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到，我又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，同他又有44,000人，那么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等等等等等等。那么这个锡安山是天上的锡安山呢，还是地上的锡安山？当然天上，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们说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。还有呢，他们在宝座前，这怎么不在这个锡安山？当然在天上啊。那么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羔羊站在锡安，同他又有144,000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谁啊？这当然是得胜者嘛，这当然就是那个男孩子嘛。有多少人呢？有144,000人。那么好了，到底是不是144,000人？圣经在这里只告诉我们144,000人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不是唯一的一批，你懂吗？很可能比一批要多。所以在这些地方我们不要太做文章了。有的人就是要和人辩呢，觉得我自己看见亮光，一定我看法和你不一样啊！什么144,000？弟兄姊妹，不要，没有错。神说144,000就是144,000，很清楚的，没有错。那这些人呢？他们站在锡安山，那这个就是被提到宝座的。那么好了，这些人有什么特点呢？第一，他们在宝座前，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得胜者最后能够在天上唱歌，而唱的是新歌，因为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,000以外，没有人能学这个歌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他们为什么是得胜者呢？因为他们回过头去看，他们回过头去看，回头看他们一生所经过的。弟兄姊妹，他们也许经过了许多十字架的雕刻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很多的环境要吞噬他们，结果他能向加勒说，我们足能够得胜，他有个灵乃是加勒的灵。所以因着经过这么多的苦难，因着经过这么多的艰难，他们终于得胜了。所以回过头去看，你一定有一首诗歌的，就好像从前黑人，你知道为什么黑人很会唱诗呢？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他们受的苦太多了。所以等到他们的歌很简单了，他们说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? 他说你在不在那里当我的主，当他们定我们的主十字架。他们唱的时候很简单，重复来重复去，但是能摸着你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班得胜者，当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他们曾经受了多少的羞辱，曾经受了多少的艰难，他们多少次转过第二个脸，多少次走第二里路，多少次给第二件衣服，多少次他们为他们的仇敌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他们让圣灵，让主胜过他们，让神的旨意胜过他们。好几次打败都被神的旨意打败，好几次输了都输在主的脚前。弟兄姊妹，这般是得胜者。所以因着输了，因着顺服了，弟兄姊妹，有数不尽的眼泪，你算不清的苦难，但是感觉现在一切都过去了。所以只有他们能够唱这个新歌，没有人能学这个歌。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，羔羊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那请记得，这里有两段的话来形容得胜者，一个是特殊的得胜者，就是没有沾染妇女，他们原是童身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说这段话到底是字面解呢，还是灵然解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如果你真的字面解的话，彼得就不是得胜者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可见呢，这里得胜者是不同批的。你今天保罗是得胜者，因为他是童身，没有错，但是彼得不是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不是，但是最少有一个原则，就是说他们是贞洁的。那么但是最要紧在哪里？最要紧就是说，光是这个没有用，光是这个还不是最重要，这是特殊的点。但是一般的点在哪里？就是下面的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他。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粗俗的果子，归于神和羔羊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明白了，原来这般得胜者乃是所有的麦子里面最早成熟的。那这什么意思呢，弟兄们？我想很清楚的，你知道啊，如果今天在以色列，你的种麦子，大麦，种大麦，种小麦都可以，但是呢，你种了大麦以后，那么你晓得有些地方啊，很容易早熟的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当主耶稣在那里讲比喻，讲了撒种的比喻，那么有的呢是落在路旁，有的落在好土里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什么算是好土？那么不要忘记啊，主耶稣讲那个道的时候，他就看见有人在那撒种。那么不要忘记，就在主耶稣附近那个土是好土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如果你到加利利海边的话，你要看见加利利海边的泥土都是黑颜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加利利海，所以有一个湖当初是没有的，是一个火山，是一个地震以后造出来的一个湖。所以整个的加利利湖区根本就是火山区，所以你看到处都是火山喷出来的岩浆，慢慢风化了，后来呢起头是有的石头是黑的，还有呢风化了以后，那个泥土当然就是黑的。那么然后那个石头大家就来盖房子，所以加利利呢那一带，加巴农那一带，通通用这个黑的石头盖。所以你如果从高的地方一看的话，这些人根本在死荫的幽谷，你看见吗？都是黑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黑的嘛。所以当以赛亚讲到加利利将来要得着荣耀，为什么？因为有福音送到他们那里，因为住在死荫的人都就什么，就听见了那个福音。那怎么说他们住在死荫？因为他们房子都是黑石头盖的。 但是他们在田里面种田的时候，不要忘记那个田呢，就是那个火山弄出来那种石头风化以后那个泥土嘛。但那个泥土的特点是什么？是咖啡色的。那么大家有一点简单的物理常识都知道，白的东西是反光的，黑的东西呢能吸收光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因为是咖啡色的这个泥土呢，所以很自然就很容易吸取太阳的光。因为只要多吸取太阳的呢，结果它长得特别快，长得特别快。所以呢，当别的地方还麦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，哎，稀奇的很。结果什么地方成熟了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哎，原来在哪里？就原来在什么？在加利利那一带，好土嘛。因为这个土曾经被翻过的，曾经不知道多少时候在暗中神做了不知道多少的工作，多少的眼泪你根本不会明白的。所以那个泥土怎么样？那个泥土就是这样的好土。然后呢，你就要种进去，它很容易吸收太阳能。我们的主就是公义的太阳，所以当你活在主面前的时候，你很容易吸取主的供应，你当然长得就很快嘛，很快就比别人多顺服，就多长进。然后真正是出熟的果子怎么办呢？那么根据那个时候的律法是这样，所有出熟的果子要送到哪里？送到神的殿里面去，你明白吗？送到神的殿里面。那送到殿做什么呢？那祭司呢就要拿着那个出熟的果子在神面前摇一摇，这叫什么？叫摇祭，摇祭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所谓的出熟的果子的意思。好，那个时候如果你问，我们最好请约翰问，因为约翰跟祭司们很熟嘛，你就问那些祭司们，你说请你告诉我，每年你们出熟的果子多半从哪里来的？他们要告诉你说，多半都是从加利利海附近来，从加百农，从格拉逊这些地方来的。为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些泥土才真是好土。所以现在也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因着这个缘故，圣灵暗中做了多少的工作，结果你看见他们忠心的跟随主，没有改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比别人成熟的更快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当全体教会失败的时候，荒凉的时候，他们维持神的见证，然后有许多个故事只有他自己和主能够知道。所以感谢主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这个很清楚，主也说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，他们是没有瑕疵的。所以证明说，这一般的基督徒乃是主的门徒，真的能够忠心到底。那么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这是约翰能够写这句话是什么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那谁是第一个跟随羔羊的？是约翰。所以什么叫得胜者？像约翰这样的就是得胜者，躺在主怀里就得胜者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不惜任何代价撇下所有来跟随主，这是得胜者，清楚得很。所以什么是得胜者？得胜者乃是从伯大尼一直跟到伯大尼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得胜者不是讲的很玄的，不是，但是感谢主，主知道谁是得胜者。我们现在看不出来的，你以为不起眼的，将来要叫你跌破眼镜。我相信将来在宝座前都是碎片，眼镜碎片，因为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啊。我们觉得那个人应该站讲台，应该得胜的，不一定。弟兄姊妹，有的人默默无闻，有的人在那里就是别的不做，就是倒倒水，做做这个，做做那个，别他抢着洗手间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些人都是坐在主面前的。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，你所以为会得胜的不一定，你所以为不得胜的，他反而是得胜的。所以要紧在哪里呢？要紧很清楚了，从12章到14章，我们如果暂时跳过13章的话，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得胜者了。得胜者是什么？乃是在这些麦子，所有基督生命的人都是麦子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得胜。你看见有的人爱了世界，有的人甚至犯了罪了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，这个我们知道。有的人根本又回到世界去了，从前怎样现在又怎样，那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现在有的人反而是天天被十字架跟随主，辛辛苦苦的，你看见吗？那么神，那么到底主要是怎样的一位主呢？你看见那个奖赏是什么？奖赏是什么？就是得胜，就是被提。 那背提很清楚的是出熟的果子，就表示这个麦子已经成熟了。所以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看见呢，当我们从什么，当我们从第四章开始，你就知道说，当你讲的教会见证的时候，那神把教会放在哪里？神把教会，第一，教会诞生的时候是在敌人的领土里。为什么？因为说主说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然后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的。所以可见呢，那个这个教会就在阴间的门的隔壁。所以教会一建造起来以后，这个阴间门就打开了，那阴潮阴这个黑暗权势就倾巢而出，希望能够吞灭这个教会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，今天教会根本就在什么？就在地狱的门口，就在阴间的门口。你看见说，只要你传福音，你看就有人等着要对付你，等着要摧毁教会，摧毁他的见证。所以是很清楚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太阳越晒越容易成熟。所以虽然在世上有苦难，但在主里面有平安。那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主把我们放在什么？放在世界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太阳晒得很厉害的时候，就好像经过灾难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越晒我们的水分就慢慢晒掉了。我们这个人，我们因这个水分越脱掉，越容易成熟，很清楚的。许多时候我们的水太多了，许多的肉体太多了，所以不容易成熟。那一面成熟，那么成熟的时候呢，你看见稗子跟麦子不同在哪里？你一起长到，然后呢，向着天的部分，你看如果真的成熟的话，你很稀奇啊，这个稗子呢就挺起来了。那麦子呢，是因为麦粒很多很丰富的缘故，它就垂下来了。所以当一个人生命成熟的时候，它是垂下来的。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属灵？如果这个人属灵的话，他身上一定有一个记号，就是谦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真的成熟的话，他向着天的部分他就垂下来，他并没有因为成熟他觉得非常的骄傲，但同时呢，在根的地方，在靠近地的地方，就变得很松很松，因为都干掉了嘛，很松很松。所以它向着天是活着的，向着地是死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有人来收割的话，一下子就割掉了，一下子就割掉。所以收割就是这里所说的背提，因为收割是把你从田挪到仓里或者挪到家里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现在我们明白，这一次这个得胜者，这一次是被提到宝座，提到宝座是把这个初熟果送到圣殿里面去，在神面前摇的。所以这个不是到空中，不要忘记，没有错。将来我们复活以后，我们要空中与主相遇，我们先是被提到空中，那当然没有错。最后你如果读七章的话，大家都在宝座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为什么这里讲了初熟果子？因为初熟果子一定带到圣殿里面，一定来到神的宝座前，所以呢，那么在他面前摇。所以这些人，弟兄姊妹，乃是得胜者。我想再清楚不过了。那不止如此，这个得胜者背提有一个特点是什么？因着得胜者背提和征战有密切的关系。好了，那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撒旦就摔在地上。那从此以后，从宝座到地上，整个的空中就清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的主可以回来了。弟兄姊妹明白吗？我们的主如果回来的话，一定经过，如果空中没有清过的话，他一定经过这个敌人的地盘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现在因着得胜者得胜的缘故，你看因着那个属灵的征战，结果空中清出一条路来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你们这个诸天和住在其中，你们都应该快乐。那么还有讲到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权柄现在都来到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我们的主可以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看见说，是得胜者能够带进主的回来，是得胜者能够催促主的回来。那如果主现在可以回来了，我要问大家，是谁先去迎接他的？当然是这班得胜者，当然这个男孩子代表整体的教会，他们到天上去迎接我们主回来。那弟兄姊妹，当主看见这班得胜者的得胜，为什么？ 因为得胜者他们的得胜就代表全体的得胜，基甸300人得胜就是以色列得胜。所以虽然他们在打仗，谁在那里收拾战利品呢？以法莲可以收拾战利品，这些得胜者在那得胜，全教会在那里收战利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因为这个缘故，你回过头去看的时候，怎么还是金灯台呢？这个金灯台是这个金子从哪里来的？当全体教会都失败软弱荒凉的时候，有一班得胜者，他们真是守住主自己的见证，所以他们让神的信心在他们身上继续的工作。所以当我们有奉于神的心情，那就是金子所代表的。所以从这一连串你看起来，我想我们应该知道得胜者是谁了，而且我们要怎么样是得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光读前面的三章，讲到教会到底有没有明天，你就要问说，教会的明天是在得胜者的身上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从启示录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知道看今天教会的光景好像我们会灰心的，但是不要紧，你看见没有，144000的得胜的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，他们还不是一批的，还可能还有其他批的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。但是呢，谁是得胜者？弟兄胜过他，是胜过撒旦的。那么我们能胜过撒旦，因为我们让主胜过我们。我们不止如此，而且呢，我们是因着羔羊的血，我们天天支取羔羊的宝血，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还是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，我们要常常认罪，要承认我们是个罪人，然后你就能够取用主的宝血，你才知道主的血有多宝贵，你才能够不管在什么环境底下，撒旦都不能控告我们。然后呢，不止这样，我们乃是因着我们口中所见证的道，还有呢，我们至死也不爱惜我们的性命。所以每一个人不一定寻道，但要有寻道的心志，每一个人不一定要受苦，但要有受苦的心志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得胜者。所以主在那里呼召得胜者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就是这样得胜。主怎么得胜，我们怎么得胜。你看羔羊一直得胜，我们也跟着得胜。那更重要的，不要忘记弟兄胜过他，不只是羔羊胜过他。所以你看前后文放在一起，很清楚的。那么这个背题的这个原则，或者说背题这件事情，我们也会清楚。所以主是呼召得胜者，但愿我们能够答应他的呼召。好，我想现在呢，我们应该是告一段落，我们好不好休息15分钟，我们就回来。